为善，但是不是靠着我们原来天然的生命改变自己、改进自己为善，乃是一个生命的交换，一个生命的兑换、对调，把旧造犯罪的生命神为我们取代了，赐给我们一个全新属天属神的生命。所以圣经呢，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书。还有人说圣经是一本很棒的文学经典，这话也没错。所有念英国文学的都知道，在大学里这堂这个 major 都要读圣经的，不是因为来信神，乃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文学经典，那话是真的。但是呢，圣经字里你打开来说的，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唯有精义就是灵才能叫人活过来。所以在神来说，我不是文学经典给你们参考，给你们学文字的，因为字句是让人死，你就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却不认识我也是死的，唯有我的灵叫人活过来。所以圣经不是，它是一本好书，但是呢，它不是它的目的。所以圣经上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怎么说？圣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原文是吹气，就是神的气息，好，与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吹的气息，然后在各样的事上，在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能够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善不是我们凭我们的天然来行善事，乃是神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引导我们在新的生命里面行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很多的说法，还有人说圣经是什么？是犹太人的历史书。这个话乍听之下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但是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第一卷是什么书？创世纪。创世纪在讲到什么？创造的开始，讲到人的起源，不是讲到犹太人的起源，是讲到所有人类的起源。那当然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犯罪的人当中，神找到了一个人相信神所说的话，神以他的信为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所以神就拣选了他，从他的后裔中间有一个人要出来，使万国万民得福。所以神的心意是向着万民的，但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正好是犹太人。那只是这样，所以很多圣经的记载就跟犹太人大有关系，但是神的心是为了全人类的。最后讲到人的堕落，神差爱子来救赎我们，讲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要再回来，这都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事，这是关乎全人类的。所以圣经不是犹太人的历史，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从人的创造到人的结局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就说好，那这么多的说法，常常人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怎么预备自己，对不对？人说哦，是劝善的书，人说哦，这不过是一个文学经典，哦，这是关乎犹太人历史，与我无关。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都可以帮助人认识说他们所以为的不对，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对圣经没有下过认真的功夫，所以就第一个表面的感觉。那我们要人来得救，我们对这些事情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从几个点来看，圣经是神默示的，我们来证明这件事。请看下一个 slide。 我们刚讲到世人对圣经的各种误解，那这个是一面。那另一面呢，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呢？圣经，你想圣经是神的呼吸，那神要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怎么跟我们沟通？讲话嘛，对不对？讲话有口头的，有书面的，但是我们这个人要得着任何的信息，我们什么人要跟我们沟通，都是要用语言嘛，对不对？用言语跟我们沟通，无论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同样神对着我们的时候，神要跟我们沟通，神要说话嘛，神若用别的方式，我们不一定明白嘛。所以神一定要把他的要用借的话语来与我们沟通。那你说好，那这是话语，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今天你写一封信给远方的人，你第一开始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亲爱的某某某，然后呢，哦，我是谁嘛，对不对？基本上你不会没头没脑写了封信，也不签署，也不签，最后人家收了封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在圣经里有多少处神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你们知道有多少处这本圣经里面有多少地方说这件事情？猜一猜看嘛，随便猜一个，再多一点，再多一点，2000多处，神说这是我耶和华神说的。你看神一再说，怕你们搞不清楚，这是我说的，神我说的话，好，在这里面神说了很多。那你说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你看这里面的所有的标准，道德标准有多高？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子民，对不对？那孔子先生、孟子先生，我们都算是有一点概念 ，right？ 那孔子怎么说？非礼怎么样？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基本上就说保守自己，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去做不当做的事。但是呢，神看人不是看外面，神看我们的心。所以主耶稣说，有一个人若是看了一个妇人动了淫念，他就怎样？与他犯奸淫了。你若是恨人，你就怎么了？杀人了。你看这个标准是更高的。孔子讲的就是说你行为保守住就好了，神说你的心要保守住才行，所以这个标准比较高。那孟子说，如果有一个人对你没礼貌3次，你就把他当作禽兽看待。但是呢，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饶恕人要饶恕几次啊？70个7次啊，不是说490次啊，因为你真的还拿一个笔记本一天到晚记啊，这是第5次，这是第几次了？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无限的饶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主耶稣被人因为嫉妒而挂在十字架上，查不出罪的状况之下，他赤身露体用3根钉子把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主的心。所以他说70个7次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在那里算几次，乃是无限的赦免，因为主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赦免的生命。你看这个道德的标准何等的高。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是看这本书，你说这个绝对不是人用他的标准写出来的，这个神已经说了，就是我神写的，2000处告诉我们，然后他所彰显的、所教导的，都是一个 much higher 的 standard， 不是人的标准，是神的标准。这就从很多方面你看，真的是神在说话。然后呢，我们再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人如何创造，人如何堕落，人如何被救赎，人将来结局如何？甚至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你们知道有多少预言吗？猜猜看，再猜猜看，1/3都是预言，有1000多处是独立的预言，许多的预言95%以上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只有神能够预知未来。今天你看我们光两个 Caleb Albert 明年要上大学，你叫我猜猜看明年他们都到什么大学，我都说不出来 ，right？ 他们连自己考完 SAT 说猜自己多少分都猜不准 ，right？那为什么有一个人敢有1000多处的预言，而且95%都得应验？这是神，因为他是神。再来，圣经受欢迎的程度，每一年都是破排行榜第一名，每一年有上亿本的圣经被卖出去。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把圣经排起来的话，可以从这里把整个太平洋都排，一直排到台湾了，或到中国大陆了。这么多本的书，因为为什么？神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不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书，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得，而且许多人已经购买的书，都私藏的书。所以这再再证明神自己说了话，他要让事情能够让人知道，他要跟我们沟通，而再再显明他说这是我的话，是我说的。他也在里面有预言，他在里面也显出他自己的性情和标准，也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神 你从 logic 来看，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再看圣经的组成是神的话，这个要考一考大家了。圣经有多少卷书啊？66卷，哎，帮我们一下， 旧约有几卷？39，新约呢？27，很好记吧？对不对？3×9不就27吗？对不对？39卷旧约，37卷在新约的里面。然后作者有几位？40几位。哦，那为什么说40几位，不说40，到底42啊、45啊、48呢？因为有一些的作者我们不确定，所以是40余位。跨多少年之久？他们写作的时间跨多久？1600多年。哦，传真都知道啊。那作者啊，40多位作者跨1600多年，这些作者有什么样的人？有君王如大卫，还有什么？有政治家如什么？啊，但以理啊，还有什么？有祭司如以斯拉，有先知如以赛亚，也有学尽埃及所有学问的谁？最有名的摩西呀。摩西五经，对不对？还有呢，法律家如保罗，有什么？还有什么医生？你看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小孩，不是医生就是律师，对不对？啊，还有医生路加，对不对？但是也有低阶层的牧羊人阿摩斯，也有被看为那个职业看为是叫什么卖国贼的税吏马太，还有呢？名不见经传的渔夫彼得和约翰，在1600年之中，他们写作的地点有在旷野里面，有在高山峻岭的里面，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也有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也有在海边，也有在监狱的里面，也有在拔摩海岛上。这些人时代是不一样的，身份地位文化背景都不一样，跨1600年，40几位爱主的弟兄们，他们写出来的书放在一起，却是一样的信息，一致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吹气，神感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才能够在这么大的不同的里面有一个一同的一致的内容出来。好，感谢主。那圣经上呢，还有我们再看圣经的组成，是证明是圣经的神的话。然后我们再看圣经的预言，圣经上我们刚才说有1000多处独立的预言，2/3左右都是预言性质的信息，今天95%以上都已经应验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经节，我很喜欢这个经节，这次若不是准备这一堂课，我以前不知道这一节话。你看看哈，耶和华就是神说，神对假神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赐的事，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看神挑战假神了，你们把以后的事讲出来嘛，我们就可以思索，我们可以探讨，我们知道将来会遇见的事情嘛，对吧？好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但假神是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事，只有真的神，宇宙间唯一的神，他知道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所以在圣经里多处，特别在启示录里都说将来必成之事，将来必成之事，我们讲话都不敢那么100%，但是神他不会错，所以他都用绝对的那个口吻来描述许多的事情。那我就在查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也不是有95%以上都应验了吗？那很多关于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古城，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那我觉得有很多什么推罗、西顿啊、罗马，对吧？巴比伦，很多的预言都提到。那我觉得在我看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城叫做推罗城。这个推罗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而且是一个运输的文化商业的中心。然后它这个城呢，盖得非常的坚固，好，那常常都是什么敌人来都打不下来的。那在这里呢，神对推罗呢非常的厌恶，因为里面的罪恶很大， 神就预言要毁灭他。所以呢，就在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呢，神就预言到推罗要翻，他是在地中海东边的一个城市，非常坚固的堡垒。然后他的城外呢，还有一个一里之外有一个岛。好，这都是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国的推罗国的。然后我们看看神怎么说推罗，来下一个 slide。 关于推罗的预言，神借的先知以西结在2500多年就说，所以主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对不对？他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他们必破坏，他们就是仇敌啊，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哇，2500年前讲到这个地中海东边东岸一个这么兴旺一个有能力这个大有这个刚强城堡的国家，神这样子说到他的结局。那这个事情在预言发出，以西结发出之后，在西元585年以前，好，神怎么就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有一个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大家都知道嘛，他是大有能力的君王，他呢就来攻推罗这个城，结果久攻不下，因为他太坚固了。你知道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13年的时间把他攻下来。但是呢，在这个攻的时候呢，这个推罗国的人呢，就把所有的财宝运到什么？这个离他们一里以外的一个海岛上，都财宝都运去了。等到巴比伦王攻进去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拿到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又没有海军，没有那个能力，虽然只有一里多的海岛，他们过不去，所以他很愤怒，就把城给拆毁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呢，推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就发生了。但是那个后面所谓什么石头、木头、尘土，这个都没有，怎么扔在水中都没有发生呢？结果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就断羽而归之后，没有想到在240年之后又有一个王来攻，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他这次就聪明了，不像上次那个尼布甲尼撒搞半天一无所获，他这次带着海军来。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看到这个伊里的海无法跨过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推罗城中的石头、木头，甚至连尘土都刮下来去填海。他就造了一条大路可以直攻这个城，看厉不厉害。所以所有能够来填在海中的东西都被敲下来来填海。因此呢，他又还有两艘大帆船，2000艘大帆船，所以一举就把推罗给灭了。然后呢，因为他把那个尘土连尘土都刮了来填海，结果呢以后呢下大雨的时候尘土被冲光了，这个推罗城里的石头就露出来，结果就变成什么，很多渔人呢去那里晒网。有一个法国不信神的一个科学家，他经过推罗，他看见果然照圣经上所说的，推罗成为一个荒凉晒渔网的地方，这个荣耀的城市至终到现在2000多年了不能恢复，到现在还是一个荒地。所以你看神说话何等的奇妙，神的预言一句都不落空。那另外有一个预言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弟兄姊妹，是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在哪里？对，哪一个城市？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大城还小城？小小城，名不见经传的。但是呢，远在700多年以前，在他出生之前，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就预言了。我们看下一个词来。公元700年前，先知弥迦就对耶稣降生已经预言，他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谁啊？是主啊，对不对？好，过了7个世纪，700年，这个预言毫无差错的应验在耶稣身上，因为他就是降生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城，就照着先知，所以叫先知嘛，他所预言的。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看这都不是小事。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我们都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但是神说话从不落空，而且他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应验之后，人就不能否认，真是神所说的话呀。因为你说今天看到神迹奇事，人会说哦忘记了，或我没亲眼看到不算。但是神预言会发生的事，发生了就不能否认。所以圣经上的预言都应验了，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不能相信这是神的话，一直到他慢慢慢慢经过他人生的经历之后，来认识了神。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我们的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达尔文呢，他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是信主。当他要过世的那一年，他在卧病在床，有一位传道女的传道士去拜访他。那他就描述那一天下午啊，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走进他的卧房那个光景。他就说看到这个大有智慧的人卧在床上坐起来的，然后呢看着窗外哈，窗外夕阳正照在玉米那一玉米田上，还有远处的树林发出灿烂的那个光芒。他在那里欣赏，当这个女传道进来的时候，他就指给他看。他说他一只手指着窗外的景色，一只手还拿着圣经，就表示他在他进来之前正在读神的话。所以这女传道就开始跟他谈起神何等的奇妙伟大，讲到创世纪中神的创造。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达尔文呢就脸上就有一个非常为难的表情。他静默许久，他说我真的想到，在我年轻，我不成熟，我还在探寻真理的时候，我所做的假设和建议就是指什么？进化论。他说但是没有想到，我这个假设这个建议却成如野火一般烧开，甚至成为像一个宗教信仰一样被许多人所信服。他很懊悔，然后同时他就对他说，哎，你看那里有我的一个叫做暖房 summer house， 像一个夏天他们的家族聚集的地点，就在玉米田花园当中。他说那个 summer house 可以坐30个人。他说好不好，我请你明天回来，我让我的仆人，我家中的租户，还有呢我附近的邻居，我招聚他们到那个 house 去，你请你跟他们传讲信息。这个女传道就问他说，你要我讲什么？他说当然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他说若是你还能够带他们唱诗歌，那就更好。他说如果你们聚集是下午3点的话，你要知道我的窗子那时候会打开，我会与你们一同敬拜。这是达尔文呢，在他在要过世的那一年，这位女传道去探望他时候的一段记录。对，弟兄姊妹，即使是像达尔文这样人，真的神何等的恩待他，在他一生结束之前他找到救恩，他也懊悔他所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宝贝，我们要珍惜。我们在神后社有一位弟兄几年前过去，因为pancreas cancer 胰脏癌郑启光弟兄，他到最末了的日子那一年里面，他每一天跟他的姊妹一起读圣经，每一次读完他就叹息说，神的话何等的好啊。等到最后没有工作了，没有其他的努力了，就是浸沉在神的话中享受神，因为这是神向我们吹气。我们读经不是求一个学问，是从神领受生命，这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当我们读这样的话，这些神的书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要花时间来说，主，求你今天向我吹气。所以在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很好，有一群人呢，他们是很喜欢查考圣经，因为他们认为这其中有永生。但是圣经怎么描述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这其中有永生，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 弟兄姊妹，第一要认识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向我们吹气，是一本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的书。第二，我们不是做学问，我们是要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心要来到神面前，知道这是主的话。我们要不是一个做学问，把主放一边，我来研究，我来查考，我来做各样的参考书的，我来读各样的参考书，而是知道说这是神的话，神向我吹气。我们要带一个心是知道我是来到神面前，我来读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珍惜，我们不是向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花时间来从神领受，要来到主面前。好，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无论是从怎么讲，从逻辑上来说，对不对？好，因为主自己亲自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而且呢里面的道德标准知道不是出于人的，对不对？然后里面有预言，也讲到人的起初，人的结局。好，第二，从组合上来看，圣经是神的话，跨1600多年，40几位作者却写出一致的信息，把神的旨意透亮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好，那神的预言一再的被应验，也证明这唯有神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告诉你神向你说一句什么话，你都要珍惜，更不要说神用整本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要珍惜。好，感谢主，所以盼望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胃口，爱惜神的话。我们每一天，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读圣经，不是律法，不是要求，而是说我们真需要神的话，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得着神。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花时间，不是查考，乃是要来到神面前。圣经是神的吹气，我们说主向我们吹气，让我得着你。我们读完主的话应该要觉得饱足，或者怎么样，在我们走行走的路上得到主的教导督促，对不对？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刚说提摩太3:16怎么说的，圣经是神的默示，怎么样？来，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认真啊，对，3:16-17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的吹气，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所以要读主的话。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这堂就停在这里。愿主让我们有一个胃口，有一个渴慕，花时间让神向我们说话。感谢主。